很感恩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哦，能够在网络上和弟兄姐妹相见哈。那火柴学院呢，在今年2025年冬季呢，开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一个查经哈。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对于一般读圣经的人呢，往往就不会太重视它哈。一来这个名字太长了。二来呢，他讲的东西好像对我们实际的生活上的应用，并不是像其他的新约书卷有这么多。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讲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对于这个末世论的，我们觉得现在呢，我们越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啊。我们就越感到主来的脚步更近了，因为我们现在都在等以色列的第三圣殿要盖起来。那么前一阵子呢，在中东的和平，那么很可能啊，就在这几年当中呢，以色列很可能就会把第三圣殿盖起来。那第三圣殿盖起来的话，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离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更近了。所以呢，我相信呢，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能够亲眼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但我们需要准备，我们需要对于主再来这个真理呢，有一个很透彻的了解。我也相信呢，神呢，感动我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来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是有他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对于主再来这个主题呢，也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啊，因为耶稣来了，耶稣再来，在对当时。使徒保罗跑到帖撒罗尼迦去。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17章的话，你会发觉到这个人，当地的人啊，帖撒罗尼迦的人把保罗形容是搅乱天下的人。那保罗在那个地方，你去看，他只待了3个安息日，就建立一间教会。那么这一间教会，他讲的信息，居然就是主再来呀、啊！所以在当时呢，是很震撼人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少听见跟人家讲说：“哎，你来信耶稣啊！”没有，保罗当时候，他去告诉他们当时的人说。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耶，所以那个时候呢，在当时代啊，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不信主的外邦人接受耶稣了，信神的这个犹太人也跑来信这个保罗所传的耶稣，所以引起了当地犹太人的这些的愤怒啊，所以呢，他就去。甚至还这个跟当地的官员抓在一起哦，去抓他们哦，说他们是这个传另外一个王啊，哦，这个跟这个该杀皇帝要相对抗啊，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就保罗胆子很大，那么他。仓皇之间就跑了啊，跑到庇利亚，然后再跑去雅典啊，然后再跑到哥林多哈。不管怎么样哈，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我们的查经是要缴费的啊，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啊，这个缴费呢，一来是你需要付代价学习。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哈，那我请了助教来帮你改作业哈，因为我 秉着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你当学生就需要写作业。我不管你今年年纪多大，我不管你有几个牧师博士的头衔，你来学习，我要告诉你，从一个圣灵的角度，怎么样来读这个圣经，怎么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我们都需要虚心下来啊，写作业啊。我们当中有些人信主的年日啊比我长啊，我信了四十几年，但是一样，但是也是在写作业啊。那写作业就是一个手段，就逼着你要学习很多，去思想很多。那学习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所以呢，我收费其实是蛮便宜的，但是一来你需要付代价，二来我需要付我们助教每个月给他们一笔助教费。那这个我本身呢，我没有拿任何的好处啊，我所有的钱通通都在付我的助教们啊，我根本不需要赚钱，我在我这个地方生活得很好，我的教会很照顾我，但是我在说，我的目的是你学习，有人帮你改作业，有人还可以回答你作业上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笔记呢，是参考刘树光新约全书释义哈，这个你们在应该是买得到哈，丁道尔的还有的 PPT 热情版，还有 Dick Bible Study 哈，这个大概你们买不到哈，这个都这个一本超厚的哈，新外外资源中心对网络上可以看得到，田雅各圣经各原教也可以看得到，然后 AB Simpson 关于主再来的书信啊。这个你们大概看不见哈，不过在网络上是可以看得到，不过都是英文的。那么我们是有作业要求哈，那完成作业以后用电子邮件哈寄到这个地方，我们助教改作业给你。然后我们的方式就是你写完作业以后，我会把下一堂的笔记给你啊，然后你再写，然后再把它写完。好，所以呢缴费的人却没有写作业的，你可以听录音啊。我们的录音第一次是公开的，那么第二次以后的都不公开了哈，是给我们有缴费的同学。那两年以后录音会公开哈，那么这个是给缴费的同学呢一点优惠。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讲了，今天的信息量很大啊，所以我要快一点。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在哪里。按照那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的，他是从特洛亚在这边，就是在爱琴海的东边呢，靠近今天土耳其地方呢，他从特洛亚这边呢就上船。那这个特洛亚就是以前呢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哈，就是跟我们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冲冠一怒为红颜啊，这边有一个很凄艳的故事啊，就是这个木马屠城记，就是在这个特洛亚这个地方哈，就是为了一个女人打了一场仗啊。从这个保罗从这个特洛亚上船之后呢，到了这个沙摩特拉这个岛。然后呢，再到了这个尼亚波利这个港口，上了岸，就到了腓立比啊，这是保罗第二次啊，《使徒行传》第一站到马其顿的地方啊，马其顿就是在这里哈，这一块都是马其顿啊。那么在腓立比以后呢，他受到逼迫就跑。跑到安菲波利，跑到帖撒罗尼迦，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就在这边。那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港口， 今天还在。所以铁杖农业家是一个当时的人口大概200,000，所以你稍微知道了一下。然后铁杖农业家保罗后来跑到庇利亚，然后就往南走到雅典。所以呢，这个是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可以看到的。好，那我们来看哈背景。铁杖农业家在今天希腊的东北部商业港口，是马其顿的首都，居民大多是希腊人，犹太人也不少。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被迫离开到雅典，听见犹太人仍在逼迫信主的人，就差派提摩太来兼顾他们。好，这个你可以在贴前3章1到2节你会看到。然后后来在哥林多与保罗相遇了之后呢，报告他的近况，因此呢写了此信。OK， 那么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0年哈，可能是保罗记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最早的一封书信哈，但也有人说是加拉太书是第一封信哈，有人定加拉太书是49年写的，但是呢铁杖农人家是50年写的。后来迪马探案世界就会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在当时呢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啊。保罗在那里传了资讯，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是基督啦，就是使徒行传17章3节说基督必须先受害后复活，耶稣是受了害又复活，所以耶稣就是基督啊，这个有一点的这个对比啊。基督要做王，所以要多讲基督的再来。所以保罗热切的传耶稣是基督，反对他的人以此罪名来告他，说他们是造反，搅乱天下啊，违背该杀，传说耶稣为王，以至于保罗不能够在这里做工，就被兄弟送走了，就跑到了庇利亚。那么写前书的时候呢，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受患难的，犹太人逼迫保罗啊，你可以去看使徒行传17章啊，因为见不到保罗，就从帖撒罗尼迦到庇利亚去逼迫他，但没有成功啊，就回来继续逼迫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帖撒罗尼迦在1章6节，他们在大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患难是因为保罗传福音到那个地方呢，结果他们就说这个家伙是一个叛乱分子，是搅乱天下的，这个又应用这个政治跟这个群众的力量来逼迫他。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面神的各个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啊，所以我们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好像犹太人，所以呢，不仅是犹太人逼迫他们，本地人也要逼迫他们啊。那诸般的患难哈啊，我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这个地方就不用写了。Okay， 写后书的患难还没有止息哈。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你们就是为这个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些受患难的人得平安。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应许，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会讲到要将患难报应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往往都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神应许会将患难报应给那加患难给你的人。那写前书的原因是这样，不幸的犹太人看到使徒城中恼怒不已，煽动一群下流之徒袭击他的使徒同伴所住的耶孙的家，就跑到耶孙的家里面。但保罗希拉在夜里被派往庇利亚，那些暴民就跟着去见了他们，去到那里，保罗奉差遣仿佛要去海边，却被兄弟带到了雅典。弟兄们吩咐希拉提摩太尽赶快来这个见他，他也照做了。所以呢，提摩太又被拆回去， 天上的人家安慰扶持那些刚刚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人，提摩太带着他们信心爱心的好消息回到哥林多，保罗从那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他从雅典差遣他们带了这封信，所以是他在哥林多写的。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他们遭受苦难时鼓励他们，劝勉他们要坚定的信靠主，遵守他的真理和律例，过圣洁的生活，重视对上帝、对彼此以及对他们所设立的领导各项宗教的义务。在信中教导他们有关死人复活和基督再来的事情，那这些在当时也是他们的问题，那今天也是我们的问题哈。死人复活跟耶稣基督再来啊。好，我们再说，大概是50年到52年写的哈，是保罗最初期的书信，但也有人说加拉太书啊。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我想这个主题呢，我们在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会一直的重复这个主题哈。主耶稣基督再来，你的盼望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你对他有很深切的盼望，那么你就会很小心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他还要再来，所以你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你不会去偷懒不做工。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会催促你要结果子，催促你去结生命的果子，也催促你去结福音的果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著书的原因可能有八种。第一个，犹太反对者对抗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手段就是重伤保罗。若他们成功地证明保罗的行为是不名誉的，就很容易使信徒的信心摇动。他们暗讽保罗的目的无非是想从中得到一些好处，跟一些当时盛行的玄学派别或宗教中的江湖士术士是一丘之貉。同时他们显然在保罗不克返回帖撒罗尼迦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啊。他们说哎，这个人跑掉了，他不理你们了，甚至他对他们所带领的悔改的人没什么爱心啊，也可能告诉人说保罗所传的资讯完全只是这位使徒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所以保罗用前面三章驳斥这类的诋毁，因为保罗真的是搅乱天下，好像呢在一个池塘里面，平静的池塘水面上面呢丢了一块石头，让大家震荡不已。从他认为有必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处理这个主题的事实来看，犹太人的耳语已经破坏这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我们呢，你要毁坏一个人，你要毁坏一间教会，你只要有一些闲言闲语啊，就会破坏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呢，也真的是要小心啊，我们千万不要闲言闲语的自己毁灭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信徒们受当地异教徒的迫害，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受到本地人的迫害。第三个，在异教环境当中，那些刚刚悔改者所面临强大的压力呢，总是迫使他们退缩，回到放纵淫乱的异教标准。哎，这些人就会说：“哎，你们怎么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啊？你是故作清高吗？你现在结交新朋友就不要我们这些老朋友们了，我们老朋友以前是这样做的，你们现在不这样做了，你们标新立异啊。” OK， 对，这也是一个压力哈。这个我们在这个叫讲座是要同侪压力，我们一起以前一起到妓院去了，怎么现在你不去了啊？等等啊。第四点，某些基督徒显然误解了保罗有关基督将要再来，且接他们与他自己同在的教导。他们当中一些人死了，他们认为那些人会丧失共有基督带来荣耀的福分啊！这些人已经死掉了啊，那他们的福分在哪里？哪晓得保罗就说：“哎，他会先复活呀，荣耀的哈。”有些人可能太过关心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耶稣基督才刚走没几年啊，他们就说：“哎，什么时候再来啊？”那这个一等就等了2000年了，第六点，有一些弟兄不事生产啊，满足依赖同伴过活啊，哎，这就是很标准的，就是说你做工我享受啊，我就懒惰啊。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又会再讲到，在会众和一些为首之间也出现了紧张的关系。对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的重要性，可能有点争议啊。这是在第五章里面都会谈到。好，那么我们对于帖撒罗尼迦有几种分段的方式，我大概讲了四种啊。第一种就是第一章就是称赞的话，二三章就是解释的话，五四五章。劝勉的话，就是把整篇就分了三段，称赞，解释一下啊，保罗为什么跟这个要解释一下哈，保罗跟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之间的关系啊，虽然只有三个安息日啊，最后是劝勉的话，四章五章，好，那分段二的话，就从对于。基督再来的这个主题基督再来，基督再来，基督再来，是等候者的盼望。所以呢，基督是你我等候的盼望吗？第二章讲到基督是工作者的喜乐，基督再来是圣洁生活的动力，基督再来是已死的信徒和存活信徒的拯救。基督再来是劝勉信徒要警醒，最后是劝勉跟祝福啊，这是第二种的分段。第三个分段呢，就比较详细。那么我们再往下谈呢，我就会用到这个比较详细的分段啊。那么这个详细的分段呢，就是我们这次。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里面的分段方式就用这个。那本书的大致内容呢，一样也是跟分段一样哈。一二章提到过去的事情第一章说到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如何接受福音，接受福音以后对他们发生了什么情况哈。第二章1到16节说到保罗如何传福音，给教会立了榜样。2章17节到3章31节，说到福音的使者对接受福音者的关系。第五章是劝勉哈，4章1到8节不要做淫乱哈，要圣洁。第二个呢，你要亲自做工哈。那么4章13节到5章11节是安慰，死去的人必复活，活的人也要被改变、被提。哈，这个地方我们到那个。到第四章结束之前呢，我们会讲到什么叫被提啊。5章12节到22节是有一些劝勉啊，勉励。那么本书的钥匙或者是金句呢，最重要的是主耶稣的再来或是主耶稣的降临。我相信呢，这里面呢总共有5个地方哈。第1章10节，第2章19节，第3章 十三节，第四章十五节跟第五章二十三节，那一二三四五每一章都各有一次，所以你很显然的这一章就在讲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你也可以对着这个和启示录对照，福音啊，当然福音是最重要嘛，因为保罗三个安息日在那里就建立一个教会，真的是了不起哈。讲到信望爱啊，我们今天就会讲到啊，第一章第三节就会讲到信望爱哈。然后呢，讲到灵魂体是五章二十三节哈，因为啊，灵魂体是不是人的这个叫二元论还是三元论哈？那在五章二十三节就讲到三元论，那。我已经跟很多同学讲啊，刘牧师是 2.5 论啊，不是 2.5， 怎么说呢？你在经文可以用灵魂体来解释的时候，我就是三元论啊。你在经文呢，没办法用灵魂体来解释的时候呢，我就用二元论啊。那我不会卡在说我一定要去把它拆解为灵魂体三方面、三部分。因为大部分的今天的神学家还是认为人就是灵魂跟身体是分开来的，是二元论。那我说我是 2.5 啊，所以我比较投机取巧，但是在解释上面呢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啊，这个 2.5 啊可能还比较好用啊。因为你不会卡在就是说我一定是这样子，我一定是那样子，因为啊，圣经上也没有明说斩钉截铁的说你就是二元论或者三元论，但是呢在某些地方解释上面来看，哎，二元论比较容易，那有些地方呢要用三元论比较容易，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的立场不会那么严谨，因为神学就总是要固守一块他自己的阵地，以至于呢他对于整个事情的理解呢他就变成怎么样，他就自己限制自己了。所以我这个 2.5 呢也不是说一定有人说我错了啊，那没有关系，但是对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啊，你要想说你这样子有些时候是三元的，有些时候是二元论。因为这个在我们与其去争吵啊，二元论是对的还是三元论是对的，我不去争吵那个 ，OK， 我就是很诚心的要来解这个圣经，让我能够明白。我也相信呢，神呢也透过我们的理解啊，而不是说。有一些去争吵到底是三元对还是二元对，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了。好，那么我们正式进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部分。我们前面讲的就是称赞的话，基督再来是等候者的盼望，就是第一章。所以我们进入比较详细的呢就是问候。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啊，希拉呢，他的亚兰文呢，就是希伯来文的扫罗啊，所以以前保罗也叫扫罗啊，所以当扫罗跟希拉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人啊，他们的亚兰文呢都是一样的发音的，所以一定很有意思啊。不过呢，我们这个就把它念希拉，保罗就念保罗，因为保罗扫罗已经改名成保罗了。所以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好，那么这个教会呢叫做 Ecclesia， 那这个 Ecclesia 呢这是一个希腊字，那这个希腊字呢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它是有一个啊，让我们能够注意到，特别在我们今天教会的这种啊形式之下了，它对社会上 的道德律，我们教会呢是有什么？是有责任的。因为平常的政府他做不到的地方啊，是教会要发光啊。教会发光在哪里？就在神所启示的道德律当中。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美国、欧洲，我们对于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很随便的。可是教会呢，我们必须要说，我们是 Ecclesia， 我们教会有什么？有负责推崇跟见证，跟什么？跟这个肃清这个社会的这个乱源啊。尽管法律上呢可能允许，甚至台湾呢有说，哎，你们通奸可以的，那我们教会绝对不允许啊，因为教会就是在神的这种道德上面呢，我们必须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个是 Ecclesia 的意思，所以我们有一套我们的系统，这我们的系统是耶稣基督的系统，这个系统将来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样子的败坏，教会还是一样的，教会不跟世界一样的，所以这个 Ecclesia 这是基督里的教会，是父神和耶稣的教会，所以教会不是属什么人的，教会是耶稣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教会说你是福音派，你是基要派，你是灵恩派，其实严格讲起来是不应该这样分的啦。我们应该说我们是耶稣的教会，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真的要什么派的话，你说耶稣派就对了，因为你是属耶稣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个恩惠是带来情绪上的喜乐，就是我们求神的恩惠归给你们，意思就是说希望你喜乐的意思。所以罪因为得救赦免，罪因而得赦免，救恩也白白赐予，所以恩惠带出喜乐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愿这个恩惠恩典啊恩宠归于你，那你会很喜乐，因为我罪得赦免了，我救恩得到了，我当然要喜乐。没有人得到一个免费的这么好的大礼物，然后还忧忧愁愁的，不是，我们都应该是喜乐啊。这平安呢，另外来讲，平安不是消极的啊。平安的希伯来文对应的是 shalom 啊 ，shalom 呢，它就是完整稳固的意思。广义上就是繁荣兴盛，特别属灵上事物的繁，属灵上事物的兴盛啊。所以，当我们说 shalom 的时候，不只是只有平安喽 ，shalom 有繁荣兴盛的意思啊，也就是平安稳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常常在弟兄姐妹之间说 shalom shalom 哈，就像你到以色列去。他们犹太人会说 shalom shalom 啊，不只是平安，也繁荣兴盛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一般书信当中呢，他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很喜欢写说，耶，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他在为你祝福。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为自己的弟兄姐妹齁，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什么，也是恩惠平安啊。不要讲闲话，要讲恩惠平安的话。另外呢，我们常常说 shalom shalom， OK，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所谓的感恩祷告啊。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啊。那请注意啊，这个保罗啊，这位 很伟大的这个圣经的学家啊，他把第二节到第十节啊，在原文是一个很长的句子啊，就是你写了一个很长的句子，从第二节一直写到第十节啊。那么就像腓立比信徒一样，帖撒罗尼迦信徒似乎一直都让保罗感到很喜乐。那也有趣的哈，在这个地方有提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唯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立比书和腓立比书哈，唯一这四卷书没有提到保罗的使徒身份，保罗似乎不必讲。他的原因呢，大概是他们都已经非常什么顺服保罗了，也承认保罗使徒的权柄啊，没有像他在其他书，特别是加拉太书，如果你去看的话，哇，他很强调他是使徒哎，哦，他强调他这个使徒不会比其他的使徒差哎，因为其他的使徒是跟过耶稣的，这他没有啊。所以他很在加拉太书，他很重视他的使徒的权柄啊。可是，在贴前贴后啦，腓立比、腓利门没说，其他的都有说，强调他使徒的权柄，他这里没有。所以呢，很有意思。那么啊，第二节啊，主耶稣和天父是不同的位置了。怎么说？我们在第一节哈，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啊，他是父神跟主耶稣，所以是不同的位格，但却是三一真神的啊。那信徒是同时属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的问候也来自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属耶稣。我们也是属于父神的。那耶稣更讲得更清楚了，这个你有了子就有父啊，所以啊，他也是啊讲得很清楚啊，因为父我与父原为一啊，但父有他个人的单独的位格，耶稣也有他单独的位格啊。那么我们都是同时属耶稣。属天父，那也可以说我属圣灵的。那希腊的 Ecclesia 原文的意思被神呼召出来聚在一块，所以我刚刚讲了我们有一个道德标准，教会负责推行和维护对社会文化上道德价值观的责任，也要有这样子的看见，这是 Ecclesia 被神呼召聚在一起。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敬拜赞美耶稣，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这个是被神呼召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一家人，所以聚在一起呢，我们就是推行维护对社会文化上道德价值观的责任。不管你今天在政治上国家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政策啊，那我们就是需要什么维护啊，维护神国的道德价值观。所以啊，不管啊在哪里啊，耶稣基督的教会在全世界都一样，我们一定是推行彼此相爱，我们一定是推行什么，我们尊主为大，耶稣基督是再来的君王。好，这样这一点呢，可能当时候的政治这个领袖可能不喜欢听到你这个讲这个哈，哎，我们是等待我们再来的君王，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哈，因为他要来审判，所以呢，听到的人可能会很害怕。那你不要害怕啊，你只要信耶稣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福音。 第三点，恩惠是对人的慷慨，平安是信徒向神的状态。那神愿意给你我的恩惠，多多要给你。平安是信徒向神的状态，你对神平安是因为你已经不会被定罪啦，你已经被赦免啦，所以我就很平安啦。 OK， 若是要求更大的恩惠，需要更多的信靠，要求更大的平安，要完全的顺服。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的信仰不是很顺服的，所以他也很少有平安。我不是说所有不平安就是因为不顺服，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如果不顺服的，通常你得不到什么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真正的理解到你的罪被赦免了，你得到救恩了，你应该是很平安的。 OK， 这就是我要讲的。保罗因着他们的长进，又感谢又提到又不住的纪念。这就是保罗写第一二节跟第一第二节。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到第三节，第三节就比较精彩了。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一节经文呢就很精彩了，因为呢这个信望爱马上就出现了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原文直译，你去看了，我们不停的纪念你们出于信心所做的工作，出于爱心所受的劳苦，以及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你看了，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呢，我不住的纪念你们出于信心所做的工作，出于爱心所受的劳苦，出于盼望我们所主耶稣基督再来所存的忍耐。OK， so 信望爱就在这里。好，另外一个翻译呢是热情本，因为我们在我们父的，在我们的父神面前，记得你们是怎样实践你们的信心。好，那个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呢，这个热情本它干脆直接翻译说怎样实践你们的信心啊，怎样用爱心服侍人，又怎样因信靠我们的主耶稣而存着盼望的忍耐。我觉得这个翻译的很白话，也很贴切，也真的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知道这节经文在讲信望爱，那我怎么知道这信望爱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OK， 好的，保罗感恩三件美好的事情，在那边又称赞他们。这第一章是称赞的话，那因信所做的功夫，什么功夫呢？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呢你们的功夫就是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一章九节，我们今天不会查到，但是呢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什么叫做因信所做的功夫。这个功夫呢就是表示说这个信心呢不是死的，是活的，积极的，有果效的，行出来的。那么在贴前这么多贴前贴后里面有讲到这些因信所做的功夫。 OK，那么我有一题作业了，要你去好好的去思想一下这句话，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那么我们真的要讲到什么叫信心的话，其实我最近对这个信心这个字啊有一个比较更深的一个认识。 我们通常讲说你信不信呢、啊？信，信心就好像就是说，只是我一个理智上的理解，但是信心不是这个样的，信心是有行动的哈。因为雅各书啊，我们才查过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也就是说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哎，只是停留在知识上面，没有真正的有那个信心的果效，也就是这边讲的功夫啊，你这个功夫不对，功夫不够，是真的有东西出来啊，那什么东西呢？哎，离弃偶像归向上帝。他们真的把他们过去的这个啊宗教给摒弃了，不再去敬拜偶像，他敬拜真神，所以这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离弃了偶像，那真正的有这个果效出来。那么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他讲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持续的有功效。这个地方呢，可以来解释一下因信所做的功夫。因为我在这边讲哈，活的积极的有果效，可以行出来的。那么啊，另外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啊。现在唯一真正重要的是生活在被爱启动和成全的信心当中。我有生发仁爱的信心，才会持续的有功效。那我会想说，我们先看一下这当代圣经。最要紧的是你有信心，以充满爱心的行动把信心表达出来。新译本翻译，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啊，另外我以前用了个 JMAT 哦，这是一个啊现代的这个作者哈，他把希腊原文里面所有的时态跟解释通通放在一起。他说，真正有效用的是透过信仰跟信任，通过爱不断的有效的工作才会有成效。那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需要信心加上爱心的动力，才能够在神面前透过圣灵在神面前称义，这个意思。但我们这边讲说，哎呀，真的是太难理解了，好像在啃馒头啊，没有水哦，很干啊。哦，怎么样子真正的去理解这样子的事情呢？也就是说，在你有一个信心有果效 energy， 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发动了，是有爱，一定要被爱启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是被谁的爱呢？不是你我的爱，是被神的爱启动。被神的爱是因为上帝为你我舍了他的自己，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跟我今天呢得到救恩了，你跟我今天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已经不必受刑罚了。神看我是得救的，神看我称义了。所以我有这个爱，然后呢我去什么，我去支取 exercise去行这个信心。那这个信心呢，我要再说，这个信心其实呢，你把它想成，不要想成哈，信心就是神的话你相不相信的问题。你相信神是这样说，你是这样信，那你就这样行。简单的讲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相信神的话，你神的话行动在你的嘴巴里面，你的动作或者是你的行事行走，那么你就是在应用在信心之上。比如说我们在为病人祷告，我们说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 然后这个信心呢，是上帝的话。这个信心呢，你用爱，是你是被爱哈，因为耶稣基督爱你，所以呢，我今天可以用我的信心，我相信，因耶稣基督的鞭伤，这个病人已经得医治。我以这样子的态度，我以这样子的看见，我相信这句话，所以我来为你祷告。我这样行，我这样宣告，这就是以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的意思。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是要为他好，因为神爱我，我也愿意把我的爱给你，我来为你祷告。我们今天为弟兄姐妹服侍的都是这个样子，因为神爱你，神为你受了鞭伤，所以你可以得医治。我今天不是去求耶稣了，你为他受鞭伤，我不必了，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所以这就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说，哦，不是说耶稣现在来为他受鞭伤，所以他才能得医治，不是，是耶稣已经受了鞭伤了，这已经完成了，你相信吗？我相信，所以我才可以为他祷告，所以我为他祷告，我愿意神这个爱现在就临到他，我凭着信心，是因为耶稣受了鞭伤，他已经得医治，所以我为他祷告。所以信心的实践就在你的祷告当中，你的实践就是实践这个话，而这个话是因为是耶稣基督吩咐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给的权柄，是耶稣基督给你的，你相信有效用，所以你宣告，这个叫做因信所做的功夫。我愿意为你祷告，我相信我为你的祝福，我相信我为你的祷告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我可以为你祷告，让你圣灵充满，那这个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神的应许。当你这样去宣告，这样帮弟兄姐妹祷告，医病也好，赶鬼也好，使他圣灵充满也好，不是因为你，而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那么你的信心的宣告，就是这里所讲的，就好像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叫做信心做的功夫。盼望你能够多理解哈。我们其实现在在世界上过生活，我们每天都在受到挑战，世界上的潮流，他们所关注的事情，跟你跟我关注耶稣基督的话，往往是冲突的。只是你看重的是什么？你愿意顺服神的话，还是顺服这世界的潮流？还是顺服人家都这么做，我也要这样做？还是你说人家这样做，但是耶稣叫我要另外这样做？你是顺服这世界，还是顺服耶稣？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在做一个信心的宣告，你要做一个信心的见证，你在做一个信心的功夫。所以我想我已经把信呢讲得来来去去，我盼望了你能够明白。好，第二点，因爱所受到的劳苦。那么我们在第九节，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你被神的爱所激励啊， 耶稣基督替你在十字架上舍身，他救了你。原本你跟我都是应该是在这个十字架上被挂的，你跟我都应该是被挂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他替你被挂上去。那你现如今呢？啊，你就说耶稣基督这样爱我，哇塞，太棒了！你被他的爱激励了，所以你愿意把你所受到的爱，我去服侍，为爱而劳动，为爱去劳动哈。他们信心的工作以爱的劳动为支持，这是正常的，也是完美的圣经的模式。恩赐应该是在爱中运行，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讲说，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赐，等等这一些非常好。那但是呢，这个爱因爱所受到的劳苦呢，是你要付代价，你受到了神的莫大的恩典，这是一个爱。充满了你，以至于呢，你愿意去服侍弟兄姐妹，你愿意去服侍神。我们一般来讲，有些时候服侍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神哪一天差你到一个很落后的国家，你要不要去？有些人愿意去了。这是一种基督为罪人死所表现出的爱中所受到的观念。神爱我们不是因为人值得他爱，是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神，因为他爱是他的本质，神就是爱。我们的人呢，不值得他爱的。我们真的，我有时候在想说，上帝有为什么值得你爱啊？我一点都不值得你爱，但你还是爱了我。你在十字架上就是爱我。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标准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所以耶稣的死是为全世界的人，他不是说特定某些人了，那么他是为全世界的人了。你只要愿意相信就可以了。当这个爱临到你跟我的时候呢？哥哥他的爱，我们不得不要做一个选择。你可以接受，你可以拒绝，你可以顺服 agape， 但你自己会有更新变化，按照神的形象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神的尺度来看待众人。那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往往我们的生命在很不成熟的时候，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容易被激怒，我很容易被别人用一些话语刺激啊，那你就会做一些冲动的决定。但是呢，在信仰那么久，我们真正被神的爱所环绕，深度认识我们人的罪性，神这么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真的在学习以神的角度来看众人。神怎么样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忍耐你，你还在犯罪，他还在忍耐你。有些时候你说哎呀，我领饼领杯啊，求神赦免，赦免完了以后你继续再去犯罪，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个几十年的当中呢，你就像一个常常犯罪犯错的小伙子，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还在犯罪犯罪犯罪犯罪犯罪。所以当你经历过以后，你在想神怎么忍耐你，然后你现在去看别人， 有些时候我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我在想，天哪，他怎么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像？所以我就会为他祷告，不管是弟兄啊，不管是姐妹，我说神的恩典你要在他的身上多一点啊，因为神怎么以前忍耐你，你现在看别人的时候，你也会忍耐他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这么悖逆的，然后我们都是厚脸皮的跑到神面前说，啊，主啊，赦免我啊，我下次不会了，结果下次还是一样。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一直在重复着他们的错误，重复他们的罪，然后我们就说上帝给他多一点恩典，让他有机会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这无形当中的你改变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新造的人就是看别人说，主啊，这个还需要恩典啊，要陪他走啊，跌倒了要把他扶起来，跌倒了把他扶起来，跌倒了扶起来，跌倒了扶起来，不要放弃。那些顺服的人就被神爱的力量改变，因而乐于献上自己服侍别人。保罗之所以感谢神，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所以他们真的是因爱所受到的劳苦。他当然看到了说，欸，他愿意服侍这个神。可是你知道在当时讲说，我服侍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就是弃绝掉他们现那时候当时候所拜的偶像，欸，他们要花的代价蛮大的。别人会，以前的朋友会讥笑他，耻笑他，也不跟他来往。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边看，哇，怎么那么精彩啊。但是我相信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会用神的尺度来看别人。我们今天传福音，人家给人家，他给你拒绝，甚至不理你啊，不理你还算好的呢，还给你对呛哈，这个歧视你啊，藐视你啊，都有可能，甚至还骂你。但是你以一个神的角度来看，我就说，哎呀，这不是跟我当初很像吗？当然我得承认啊，我也是比较年纪大了以后，我就比较知道这一些啊。那以前年轻的时候啥都不懂，很容易呢冲动啊，一点都没有爱心，不像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哦，哇，信主以后马上保罗就称赞他，哇，乐于献上自己服侍别人。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被神的爱感动的，自动自发的为了爱而劳苦，劳苦也不发怨言啊！不要说哎呀，大家都不帮我，大家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都是我，不是啦，大家都慢慢来嘛。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一年52个主日讲道，我大概要讲40几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要请人家来讲道，很难的，不容易哦，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到现在呢，我可以说，我一个月只要讲一次就好。我要兴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多讲道啊，多讲道，他们就会多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改变我们的最主要的来源。好，第三点呢，因盼望所存的忍耐，等候他的儿子从天上降临。我们有没有做到第三点？你因为盼望耶稣再来，你会忍耐吗？忍耐什么？我告诉你， 我以前读的时候，我就说啊，能耐我，我不要去犯罪，因为耶稣要再来呀、啊，因为耶稣再来，他要审判我，审判你呀、啊，所以我们等待神啊，这个盼望，这个望。我个人认为，在我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个望哦，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比较害怕被审判，真的。但是你说害怕，也可能呢，是不够信心啊。你可以这样问，质疑没问题，但是呢，等候神的来临，就是知道。啊，降临的时候，他会有审判的。OK，这些信徒的第三个伟大特征就是他们盼望所存的忍耐啊，他们的行动是基督教的实践，这些你可以理解成为忠心的工作、爱的劳作和盼望的忍耐啊。再苦也忍耐，因为耶稣快来了；再苦也要忍耐，耶稣快来了。他们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是 hupomone 忍耐。这个 hupomone 就是紧接着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不是消极被动的默认，而是主动有魄力的坚忍。葡萄树跟枝子坚忍的紧紧在一起，不让它让我们和葡萄树分开呀、啊，所以忍耐不是一个消极的，是很积极的，不是没有抵抗受苦者的任命，不是哦，而是刚强的像士兵，不屈不挠。哇，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棒。我们的忍耐是刚强的士兵一样，不屈不挠。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再来，不是消极的、沉默的、无言的受害、受苦、认命啊，不是坚忍 （hupomone） 忍耐的盼望或盼望的忍耐。一个基督徒而言，希望总是带着确信的味道，它是一种沉着的期待，不是一般所谓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而不是啊，而是耶稣要再来，耶稣再来，他要审判我，深渊在我，我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这是耶稣啊，保罗讲的哈，耶稣呢，他也说他要来审判这世界上的人。审判呢会带来奖赏，审判对恶人是一个坏消息，对义人是一个好消息，对我们忍耐的等候他来的，我们不会去犯罪哈，我们等候他，因为我们将来的盼望是非常喜乐的。更特别的是，基督徒希望直指基督在里。在文法上将基督耶稣指涉到这节经文前后所需的信心和爱心，如此一来，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活在基督里面，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加上神在我们的父面前，这个经文是在希腊原文在最后，是提醒他们父的身份啊，所以你跟我。基督徒信望爱是就是活在父神的面前，也是表达父子关系的亲密连结。所以我们在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都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表现。那么在帖撒罗尼迦这个三个安息日所组成的教会里面。保罗他已经告诉说：“哦，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实在是太棒了，实在，因为在患难当中啊，你们居然还有这三方面的表现。”保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啊，真的是了不起啊！所以弟兄姐妹为盼望的你们，也是 有这么大的这个性望爱，所以呢，我们有三题作为跟一题的竞争作业哈。提优自己的话，简述你对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背景的理解啊。第二个就是保罗做此书的八点原因当中，请你选三项，你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还发生啊？那解释一下为什么？本书的主要的资讯就是再来，也想基督再来或降临啊。参考这一些列出这些经文，指出这些资讯的重点。那竞争题呢，就解释一下哈，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大概再理解一下哈。那第一章第一讲的内容，你大概就可以把握得住。好，那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请不要客气哈，尽量问哈，我不怕你问问题，我很高兴有人问问题，因为问问题呢，就表示你们很仔细的在听哈，有问题的请尽量问哈，不然就是在我们同学的这个群组里面哈，可以问哈，真的希望你们常常发问。因为问题多，就表示你们很认真的在学习。有没有问题？写着。那我的这个第一讲的笔记呢，我就可以发给大家，我会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啊，会发给大家。所以请大家呢赶快写作业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今天学习的对你们有帮助哈，感谢主，我先做一个祷告了，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开始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主啊，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在知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讲到关于被提，以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你会做什么审判，也让我们有警醒的心，也让我们确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身份地位，还有我们的奖赏是什么。谢谢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怀着一颗敬虔的心，度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真的让我们知道这些经文在讲什么，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来。谢谢主，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如果你还没有报名，想要报名的话，请你跟这个 Cathy 哈 ，Cathy 他的微信是 LG2016KJ 哈，跟他报名，那么他就可以帮助你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拜拜，还有感恩节快乐啊！
谢谢老师，
拜拜。